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得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今天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再一次上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去过几次耶路撒冷圣殿呢？如果我们印象中，或是说有些弟兄姊妹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就会想起耶稣刚出生的第八天，对吧？他父母把他抱着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干什么呢？为他有一个什么一个割礼，还有呢就是为他献祭，就是献上鸽子。那在他十二岁的时候，犹太人的成年男孩十二岁成年的时候，他又在什么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那次呢他跟他的父母怎么样走丢了，对吧？他父母到处去找他，结果呢三天之后回到圣殿里面，看到他在一群很有学问的那些文士啊、祭司啊，或是那些反正法利赛人当中在听他们跟他们对话，然后呢又教导他们，又告诉他们。所以对于耶稣来说，他从懂事或者从他成年的时候去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地方，他当时跟他父母怎么说，他说我不岂不应该在我父家里面吗？对吧？所以他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每次去到圣殿里面就像是回家一样。可是这次呢他回家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一些让他非常生气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就讲到耶稣什么生气啊，愤怒。为什么呢？他看到很多那些卖牛羊鸽子的，还有兑换钱的，还有呢一些人在那里熙熙攘攘的地方。为什么会在圣殿地方会有卖牛羊鸽子的，又有兑换钱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当犹太人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虽然散居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每一年都会什么，在几个大节期里面都会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去朝拜神。而且呢他们去到那里呢不会是空手去到的，所以他们进到圣殿里面，他们一定要什么拿着牛羊，若有钱的人就是牛或者羊，或者是没有太有钱的人就拿着鸽子去献祭，就是作为一个礼物献给神。可是呢因为长途跋涉，他们不可能自己牵着一头牛或者羊，或者是带着一堆鸽子去到那个圣殿。而且万一去到圣殿的时候，万一祭司发现说这个牛这个羊不合格，因为比如说瘸了腿或是哪里有残疾，他就不适合献给上帝， 哈，就像我们今天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啊，我来奉献，然后我带着一个缺了脚的100块，或是烂得不得了的一个10块钱来奉献给神。就同样也是，当对他们来说呢，如果是这个牛羊鸽子是有残疾的话，是不能够献给上帝的。同样也是，当他们呢去到比如说在罗马，当时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一个省嘛，犹太省，所以呢他们是使用着什么，大家还记得有一次耶稣说拿个银钱给我看，他们问可不可以上税给罗马政府，耶稣说你拿个银钱给我看，他们就拿出来的时候，耶稣说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他说是凯撒的，那耶稣说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也就是说呢，当时的银钱上面都印着有那个罗马皇帝的号和像，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的钱币上都可能会有什么，有美国总统的像和号。所以呢，当时呢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觉得这个钱是不可以献给上帝的，所以一定要去到圣殿里面去兑换成圣殿要用的那个钱。就好像你出国旅行，如果你去到法国，你去到欧洲地方，你要把什么美金换成那个欧元才可以用，或者是你从中国来的话，来到美国的话，你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一样。同样是当他们要去到圣殿去献祭的时候，要去圣殿那里去买那个牛羊鸽子的时候，他们要用圣殿的银钱去买。所以按道理来说呢，这些牛羊鸽子和换银钱的，其实在圣殿外面，或者说在本来的地方是在吉伦西对岸的地方，就吉伦西是一个倒拉垃圾的地方，但是在对面的地方，在圣殿外面的地方呢，是可以这样做这些事情。可是呢后来呢，当耶稣在上耶路撒冷正在圣殿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在圣殿里面。其实这个里面也不是说在那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或者是说祭司他们要去献祭的地方，乃是在一个外邦人聚集的外院。你知道圣殿里面有三层吗？外院、圣所、至圣所。所以外院的地方呢，所有的外邦男人呢，他们都可以在那里敬拜神。可是呢这个时候呢，那些兑换银钱也好，买卖的人也好，他们可能跟祭司怎么样，就是勾结在一块了哈。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把这个原本是在外院以外的去做的这个事情，却搬到了圣殿的外院，外邦人敬拜的地方。那外邦人要去敬拜神的地方就什么，吵吵闹闹，就像一个集市一样。所以当耶稣他看到自己的神，就是回到自己父的家，他看到说到处就好像菜市场一样，就好像如果本来你的家是一个很干净，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突然有一天你出差回来，看到院子里面摆满着那些garage sale 的东西，然后呢有很多人在那里卖鱼卖肉卖鸡卖鸭，甚至在里面都搞得乌烟瘴气，你心里面一定会什么，会很难过。所以同样当耶稣他这次再进到圣殿里面，他看到整个圣殿被这些买卖的充斥在当中，就像一个什么，所以在别的圣经里面有讲到说，福音书说你们把它变成一个贼窝。当然他非常的愤怒，他不希望那些犹太人他们来到神的殿中不是带着一个敬拜的心、安静的心、圣洁的心、分别为圣的心来敬拜神，而是看到那些人是什么，来到这里做买卖，那个很吵杂的环境，所以他觉得这是对上帝极其的不尊敬，这是一个来敬拜神、祷告神的地方，却犹太人却没有把这些环境分别出来，而且甚至呢没有让外邦人什么有一个敬拜的场所，失去了整个敬拜的一个意义。所以耶稣他做了一个行动，就是怎么样，他拿着绳子做成一个鞭子，要把这些牛羊赶出殿，要倒出兑换银钱的那些钱币，要推翻他们的桌子，甚至对那些卖鸽子说，你们要把这些东西拿走拿去。耶稣他为神的殿心里面非常的焦急，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说，门徒就想起了圣经里面说到，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段经文是出自哪里呢？在诗篇的69篇第9节里面。耶稣不希望那些犹太人把圣殿当成一个什么买卖的地方，当成一个，因为你知道牛羊鸽子聚集在一起肯定会有什么一些不洁的东西，像粪便啊这些脏的东西。可是呢，这些犹太人这些祭司他们却什么，却不在乎这个外院怎么样脏，他们只在乎里面圣所干净，至圣所要至圣。所以他们没有让外邦人在一个充满干净一个环境底下去敬拜神。突然这段经文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很干净，这个场所也什么很舒服，甚至有一群同样信靠神的赞美神的这些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我们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敬拜场所真的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属灵的家，一个神的教会。可是我们人是坐下来了，可是我们的心呢，有没有真的是带着一个敬拜神的心？我们真的有没有俯伏下来让上帝的话语在这里尊伟大，让上帝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我们真的是像圣经里面说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这个心灵诚实是讲说我们是在圣灵里面，在真灵里面去敬拜神。回想一下，因为这段日子呢，我上次有说了，当我们看到这些紫色的这些布置的时候，就知道是一个预苦期。所以在这个40天的预苦期里面，是重新反省我们的信仰，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到底我们在敬拜神在侍奉神当中我们有些什么是做得不够的，我们求主来帮助我。接着耶稣跟犹太人有一番的对话，犹太人看到耶稣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什么呀，破坏了他这个圣殿的一个秩序。本来这些人怎么样，在这里好好的把这个罗马钱币换成圣殿的钱币，然后去买好牛买好羊买好鸽子，然后献祭交给祭司去做这些献祭。结果呢，耶稣却把这些东西都推到都赶走都什么呀拿去。所以他们就质问耶稣说，你凭什么做这些事情，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如果你是一个先知，如果你是一个什么很有权威的人，你当然可以这么去做，对吧？就好像如果今天罗马政府，即使是罗马政府的官要来这里干涉的话，他可能也不敢去到圣殿里面去做这些事情。你凭什么敢这样去做？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三日是什么？1天24小时，3天，那就是72个小时。你72个小时，我们花了多久才建这个殿？如果你有机会看那个当时希律王建的这个圣殿哈，是非常雄伟的一个建筑，因为希律王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建筑的哈，所以他建筑的这个殿呢是什么，花尽了46年的时间去建造起来，非常壮观，那些石头那些的装饰那些金子啊，非常的金碧辉煌。你70几个小时你就说可以把一个46年的殿可以再建造起来吗？他们不相信，他们绝对不相信。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建起来的时候，那算不算是一个神迹？绝对是一个神迹，对吧？好，当耶稣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圣殿最后有没有被拆毁呢？如果熟悉圣经的或是有了解的话，当主后70年的时候，的确 这个整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因为当时什么，一把火把这个圣殿给烧掉了。而烧的时候呢，有很多，因为很多的金子在上面，所以金子都融化了，漏在这个石头缝里面。可是呢，那些什么，那些烧毁的那些罗马人，他们怎么样，就抢这个金子，所以每个人都什么，很卖力的把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把它弄出来，把石头缝里面的金子都把它拿走拿走。的确，这个圣殿毁掉，一夜之间毁掉。后来有没有再建造起来？没有，现在只剩下一面墙，那就是哭墙，就剩下那一面墙。可是耶稣到底是想什么呢？如果这个圣殿是花了46年才建造起来的，如果耶稣是那位神，就是神的儿子的话，他可不可以一句话就让这个圣殿重新再建立起来？就是这个物质的圣殿可不可以？我想问，如果神可以，如果他真的是神，神可不可以让这个事情成就？你们刚学完创世纪对不对？查经啊，问问那个一群他们，创世纪里面神怎么样造这个天地万物啊？他用了6天时间，但他怎么造啊？他有没有什么工具什么材料？他用什么？话语。哇，他用他的话语一说就事就成了，他的话语就成就了这个天地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地球，这个宇宙，这个星系，所有的这一切，甚至什么那些动物、植物、飞鸟，都是用话语可以建造起来。那么同样，如果神他自己今天说一句话，这个圣殿可不可以建造起来？完全可以。但他是说这件事情吗？不是。因为我们接下来看了，知道当门徒想起来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也就是说犹太人拆毁的这个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圣殿，其实耶稣指的是什么？他自己，他的身体就是一个殿。他的身体有没有被拆毁？他的身体有没有被拆毁？今天是我们在预苦期里面预备的，等到3月30号受难节 Good Friday 那天，2000多年前的那天，耶稣身体有没有被拆毁？告诉我，有，他被拆毁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每一滴的宝血，他被鞭打，他被人遗弃，他的身体被拆毁，他完全的断了气，他完全的死透，然后被埋葬了。可是第三天72小时之后，今年是4月1号哈，那天是复活节，我们一起来赞美神，我们一同的来练习这些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3天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的身体被拆毁了，可是呢，他3天之后他怎么样？他被再建造起来，他什么？复活了，而且永永远远的活着。耶稣为什么要死？耶稣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身体给拆掉？为什么要流出他自己所有的宝血？是因为你，是因为我，是因为爱。所以当我们再次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重新回想一下神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那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也要被什么拆毁。为什么这么说？好，我们看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和哥林多后书6章16节，圣经里面这么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后书6章16节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今天这个殿，神是透过这段经文说，我们的身体也是那个殿，我们的身体也要被拆毁，这个殿 然后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让我们重新反省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就好像耶稣刚才说到，在这个圣殿的外院里面充满着什么？充满着各样的私欲，充满着罪恶，充满着各样的偶像，还有什么很多的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一些老我在里面，就像一个贼窝哈，变成了一个贼窝。耶稣今天他也要透过他所流的宝血，透过他所上的这个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他的新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也要做那更新的工作。他赶出，他当日把牛羊赶出殿，今天他要赶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引诱我们犯罪的魔鬼的势力，那个邪恶的势力，那些念头、那些想法，他要赶出去，把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罪恶赶出去。他要导出，他导当真的是导出了兑换银钱人的这个银钱，他今天要导出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垃圾。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垃圾，不只是身体哈，因为今天我们吃了很多垃圾食物，所以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昨天晚上半夜，我们家女儿还大叫说肚子痛，痛痛到说要去急诊室。我说你吃太多的东西了，今天我们也去吃了很多很多的垃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耶稣要帮我们倒掉。我们可能会吸收很多，不只是身体上的垃圾，可能会很受很多东西去影响。也许世上的那些东西会影响我们什么？如果是孩子们，可能会被什么游戏吸引着，或者是成年人可能会被什么一些色情的东西吸引着，或者是姐妹们可能会被一些什么网购，网上的那些很吸引你的那些网购，那些包包、那些奢侈品吸引着。神要帮我们导出这些乐事，他还要怎么样？他当日推翻那些人的桌子，他今天要推翻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自以为是，很多的自以为意，很多的骄傲，很多的不可一世的东西，觉得所有人都不如我，我是最棒的，或者是常常觉得别人的做的不好，我做的最好。他要推翻这些。昔日耶稣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今日他要拿去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自我，要拿去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偶像。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成为一个比神更重要的，把神放在更次要的位置，而把你所认为更重要的东西放在神的高位。也许是我们的自我，也许是我们看重的家人的关系，也许是我们看重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事业，我们所认为的名利地位。耶稣要拿取这一切，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更新和改变的工作，他要重建我们的身体，重建这个神的殿，要让神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姊妹，大部分的朋友，我们说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可是你有思想过，你真的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你真的愿意让耶稣来改变你的生命吗？还只是说，我说嘴上说信，但是呢行动上还是依然我说了算，我行我素，与没有信耶稣之前相比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原本来到教会里面啊，这段时间好像是觉得很重要，所以呢我很专心的去听道，而久而久之哎，觉得听道也没有什么那么重要，我可以继续看看我的手机，或者继续想想我等会崇拜完吃完饭之后我要去哪里 去 shopping， 去哪里去见我的朋友。人是坐在这里，但是心却没有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却没有专注在神他自己要对你说的话语。耶稣透过当日对犹太人所说的这句话，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它不是指的那个物质的那个殿，那个看得见的那个建筑物的殿，它指的是他的身体。但今天他透过这样的经文却告诉我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也是神的殿，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是需要什么，被神的灵更新，要被神拆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被拆毁的这样的这些所谓信主之后的一些的感受。我想每个信耶稣的人一定有经历过被拆毁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因为你会发现哈，信了耶稣之后可能还会什么，依然会有不好的东西临到。就像我上次说的，是不是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一定不会有生病呢？不是，可能会有生病。是不是信了耶稣之后你是不是一切都一定就会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呢？也不一定，可能有时候也是不顺利。是不是信了耶稣之后你所有的比如说关系是不是一定都和睦呢？有的时候不一定，因为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可能你的家人他们跟你不是同一个信仰的时候会有冲突起来。但是不要忘了，是不是不信耶稣就不生病呢？也会生病。是不是不信耶稣就一定非常顺利呢？也不一定。所以你发现哈，无论信与不信，我们可能都会在人生路上都会有一些什么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即使是遇到不信耶稣之前的那些低谷，那些的挫折，那些的疾病，那些的关系的破裂，但是因为有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他有能力能够再建立起来，重建你的生命，使你在患难当中，在病痛当中，在被各样的关系就是冲破破裂的环境当中，他能够帮你再重新的建造起来。他让你在病痛当中依然紧紧的依靠神，依然相信说这个肉体有一天每个人都会过去，但是看重的是那永远的生命，和可以跟神永永远在一起，而且不但你自己拥有，还要把这样的生命传递给更多的人。即使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仍然怎么样，仍然紧紧的依靠神，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一定会让你的生命里面重新见到光明，一定让你的生命出现那奇迹。就好像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犹太人很希望看到神迹，其实不只是犹太人，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也很喜欢看到有神迹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发生。但是如果你仅仅依靠神，神是那个没有难成的事情，可以使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怎么样，在他手中被掌管着，会改变，所以他一定会让你看到神迹。而当你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出现破裂的时候，因着有圣灵与你同在，因着耶稣在当中不断地鼓励你，把那永不止息的爱充满在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学会什么饶恕，就学会原谅，学会接纳那个曾经得罪你伤害你的人，你继续的什么去爱他，不是用你原来的爱，乃是用神给你那永不止息的爱，那源源不断的那个爱去充满，以致你能够去继续的去接纳和继续去相信。所以透过今天这段经文，神再次的鼓励我们要学会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的放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充满我们，来重建我们的信心，重建我们的爱心，重建我们的盼望。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主，谢谢你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充满我们，求你像当年洁净圣殿一样的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清除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不讨你喜悦的那些的误会，那些的肮脏，那些的自以为意，那些的罪行。因为你说你拆毁这殿三日之内要再被建造起来，主，恳求你以你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再一次复辟在我们生命当中，重建我们生命的殿，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主你的居所，永生神的殿。愿我们都能够尊你为大，并且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子恳切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让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奇迹必会降临。